长安的荔枝第一集，一步登天。当那个消息传到上林署之时，李善德还在外头看房。这间小宅子只有一进大小，不算开阔敞亮，但收拾的颇为整洁。鱼鳞覆瓦，柏木檩条，院墙与地面用的是媚屋产的大青砖，砖缝清晰平直，错落有致，如同长安房式一般排布，有一种赏心悦目的严整之美。这院子里还有一株高大的桂花树，尽管此时尚是二月光景，可一看那伸展有致的枝条，便可知秋来时节的茂盛气象。看着这座雅致的小院，李善德的嘴角不期然地翘起来。他已能想象，到了八月休沐之日，在院子里铺开一张厚实的地毯，毯子脚用新封酒的坛子压住，夫人和女儿端出刚蒸好的重阳米锦糕，浇上一勺浓浓的甘蔗浆，一家人且吃且赏桂，何等惬意。能不能再便宜点？李善德侧着头对陪同的牙人说。牙人陪笑道：哎呀，李监事，这可是天宝四载的宅子啊，十年房龄，300贯已是良心之极。若不是房主急着回乡，人家500贯都未必舍得卖。可这里啊，实在有点太偏了。你看啊，我每天走去皇城上职，得花上小半个时辰呢。平康坊倒是离皇城近，要不咱们去那儿看看？牙人皮笑肉不笑。李善德登时泄了气。平康坊，那是京城一等一的地段，做梦都没敢梦到过。他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，这心态嘛，慢慢调整过来了。这座宅子在长安城的南边，朱雀门街西四街南的归义坊内，确实是相当偏僻。可它也有一桩好处啊，永安渠恰好穿过房内向北流去，夫人每日里洗菜浆衣，不必大老远去挑水了。7岁的女儿喜欢沐浴，也能多洗上几次澡。这买房的钱嘛，就那么多，必须得有所取舍。李善德权衡了一阵子，一咬牙，算了，还是先顾及夫人和孩子吧，自己多辛苦点便是，谁让这是在长安城里呢？就定下这一座好了。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。牙人先是恭喜了一声，然后道：房东急着归乡，所以不便收取粮宿布帛，最好呢是清货金银之类。李善德当然明白他的暗示了，苦笑道：那就烦劳你把招福寺的典座叫进来吧，一并落契便是。眼看着一桩买卖落定，牙人喜滋滋地走了出去。过不多时，一个灰袍的和尚进了院子，笑嘻嘻地先合掌诵声佛号，然后从袖子里取出2份香积钱器，口称功德。李善德伸手接过，只觉得2张麻纸重于千斤， 两撇斑白的胡须抖了一抖。他只是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官，想要拿下这座宅子，除了掏空自家多年的积蓄之外，说不得还得要借贷。这长安城中，除了两室的贵坊之外，要数几座大寺庙的放贷最为便捷，这叫做香积钱，香火的香，积累的积。当然，佛法不可沾染铜锈，所以这香积钱的本金嘛，便唤作功德，利息唤作福报。李善德接过这两张借契，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，当真是功德深厚，福报连绵呐。看完了借契，李善德一脸疑惑地对典座说道：大师啊，这契上名言功德钱一共是200贯，月生福报4分，两年还契，这本利劫纳嘛，总共应该是392贯呢，怎么就写成了438贯？这些数字报出来，典座为之一怔。李善德悠悠地说道：大师啊，咱们大唐杂律里可是有规矩的呀，凡有借贷，只取本金为计，不得回利为本。大师，您精通佛法，这计算方式嘛，怕不是有差池吧？听了这话，典座支吾起来，讪讪地说道：许是小沙弥抄错了本子。看到典座脸色尴尬，李善德得意地捋了一下胡子：开玩笑呢，他可是开元25年明算科出身，就是因为精通算术才考取的功名，就这点数字上的小花招还在他面前表演，根本瞒不住他呀。不过很快他又失落地叹了口气，大唐朝廷向来以文取士，自己这样因算学及第的人完全没有升官的希望，一辈子呀只有在九品附近晃荡了，也只能在这种事儿上自豪一下。典座掏出来纸笔，就地改好了借契，李善德查验无误之后，便在香积契上落下了自家的指印与签押。接下来的手续嘛，便不必让他操心了，押人自会从招福寺里取了香积钱，再与房主割办地契。如此一来，这宅子从此之后便姓李了。恭喜监事应签人李，安宅经世。押人与典座一起躬身道贺，一股淡淡的喜悦像古井里莫名泛起的小水泡，在李善德心中咕嘟咕嘟地浮了起来。
18年了，
他终于在长安城有了一席之地，一家人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这庭中的桂花树仿佛提前开放了一般，香馥浓郁之气扑鼻而来，侵进全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报时的鼓声从远处传来，李善德猛然惊醒过来，他今日可是请了半天假才来看房的，现如今到了这个时刻还得赶回衙署去应卯，于是告别了衙人和典座，出了归义坊，匆匆朝着皇城的方向走去。归义坊的入口处恰好就有个蔺驴的铺子，李善德想到他今天做了如此重大的一个决定，何该好好的庆祝一下，便咬了咬牙，从锦袋里摸出了10枚铜钱， 想租上一头年轻体健的驴子，可转念又想到接下来要还的巨额债务，到底是割回去了三枚，最后只租了一头老驴。这老驴一路上走得不急不缓，李善德的心情嘛，也是随之晃晃悠悠。一阵子为购置了新宅而欣喜，一阵子又头疼起还贷的事情来。他呀，反复计算过很多回了，可是每次到了闲暇的时候，又会忍不住再算上一遍。李善德的收入微薄，每个月的俸禄折算下来的话，只有10贯钱出头，全家人不吃不喝，仍填不够缺口，还得想点办法搞点外快才行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长安城有了一座宅子，这就算是有了立足的根本。李善德是华阴郡人，早年因为算学出众，被周礼贡选到国子监专攻算学实书，以明算科及第，随后被选拔到了司农寺。司农寺掌管着大唐的粮食存储、仓库屯田、京官的禄米发放，以及长安洛阳的皇家园林池沼。李善德就在司农寺上林署做一个监事，虽说只是个冷衙门的庶职，倒也平稳，许多年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来了。这一次购置宅地，可以说是李善德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举动。他今年已经42岁，有权利憧憬一下自己的生活。李善德抵达皇城之后，直奔上林署而去，那里位于皇城东南角的背阴之处，地势低洼，一下雨便会激起雨水来，常年散发出一股霉味儿。窗纸与屏风之上总会带着一块块的斑渍。此时已近50，一群同僚正在廊下吧唧吧唧地会食聚餐，他们见到李善德都纷纷放下了筷子，热情地拱手为礼。李善德有点奇怪，哎，这些家伙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多礼了？他正迷惑不解，却见到上林署令招招手，示意他坐到自己旁边来。这位刘署令啊，是个大胖子，平日里只对上峰客气，对下属嘛，从来是不假颜色的。他今天如此的和蔼，让李善德有点受宠若惊啊。他忐忑不安地跪坐下来，低头看到了朱色菜肴，更觉得古怪。这午餐未免太丰盛了些，炖羊尾、酸枣糕、蒸藕玉井饭，哎，居然还有一盘切好的鱼块，旁边搁着橘子皮和熟栗子肉捣成的蘸料。刘署令笑眯眯地说道，监视且吃，有桩好事儿，哎，边吃边说与你听。李善德有心想问一句，可耐不住腹中饥饿，如此的菜色平日里那是很难吃到的。他先夹起了一片鱼块，蘸了蘸料放入口中，忍不住眯起眼睛，滑嫩爽口，好吃好吃。见他吃得开心，刘署令嘿嘿一笑，又端上来一杯葡萄酒。李善德心中高兴啊，长袖一摆，一饮而尽。他的酒量嘛，其实相当一般，一杯下肚已有点醺醺然。这时刘署令从尾席之下取出了一轴文牒，啊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内廷要采办些荔枝尖，此事啊， 非让你老李来勾当不可。这上林署的日常公务嘛，本就是要给朝廷提供各种果品蔬菜。李善德赶忙把嘴里的一块肥腻羊尾给吞了下去，再用面饼擦了擦嘴边的油污，忙不迭地把文牒接过去仔细端详。原来这公文是内廷当中发来的一份空白赤牒，说御制荔枝使一员，采办特供荔枝间十斤，着人勾当差遣，名字一栏还空着。李善德一看到敕令二字，眉头一跳。敕令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是圣人，也就是当今皇上直接下来的指示。他既欢喜又带了点疑惑。这是让下官勾当此事？
啊，适才你不在，大伙商议了一遍，都觉得老李你呀，老成持重，最适合来做这个使职。
刘署令答道。轰的一声，酒意霎时涌上了李善德的脑袋，面色唇红透底，连手都开始哆嗦了。这几年来啊，圣人最喜欢的就是跳开外朝衙署，派发各种临时差遣。宫中冬日闲冷了，便设置一个木炭使，想要广选美色入宫，再设上一个花鸟使。就在一年之前，圣人不知怎么的了，忽然想吃平原郡的糖蟹，随手便只设了一个糖蟹转运使，京城都为之轰传呐。这些使职都是临时差遣，不入正式官序，可因为是给圣人直接办事，下面无不凛然遵从，其中油水之丰润不言而喻。像魏国公杨国忠身上足足兼着40多个使职，可以说是贺国之重，所以一旦有差遣发派下来，往往官吏们会抢破了头。李善德做梦都没想到，上林署的同僚们如此讲义气，居然公推他来做这个荔枝使。带着醉意的脑子飞速地运转着，比价、采买、转运、入库，哪个环节都有一笔额外的进账。要是胆子大一点的话，一次把香积贷还清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真的叫在下来做这个荔枝使啊？李善德仍是不敢相信。刘署令大笑道，圣人空着名字正是让朱司推荐呢，若老李你不信，我现在便判给你。说完这话，署令便吩咐掌故取来笔墨，在这份敕牒下方签上了一行漂亮的行楷，奉敕迁见李善德监事勾当本事，随后便推到了李善德的面前。李善德连饭也不吃了，擦净了双手，恭敬地接过，恭恭整整地在下方签了自己的名字和一个大大的奉字。他熟悉工读，顺手连日期也写在了上端，天宝14载2月3日。刘署令满意的点点头，叫书吏过来抄成了3轴，用上林署印一一遣好，分送司农寺、吏部以及御史台归入部当，剩下的1轴敕牒文本则给了李善德。从这一刻起，李善德便是圣人指派的荔枝使，可谓是一步登天了。